今天娄牧师证道的题目是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他所引用的第一处的经文是取自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找着了请听我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是这么说的，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第二节的经文是从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第十五节，以赛亚书第五十七章第十五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我将以下的时间交给娄牧师。
大家早，我们能够一起我们今天早上在这边聚会，还有诗班的现场诗班的阵容整齐大家有目共睹。那诗班在现场的诗歌上面的进步我们是有耳可听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深信大家一起都有一个心声 We are not professional 有这么一本书在我们图书馆里面，它的书名就叫做什么，就叫做弟兄们 Brothers We are not professionals 我们都不是真正的专长专业，但是在主的面前，在歌颂主，在颂赞，在荣耀，在造就人身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都从主领受了恩典，都从主得着了机会，所以我们都应当好好来做。所以虽然不是 professional but we are somebody 因为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我们是他所验证，我们是他所寻找所招来的又给我们权柄做父上帝的儿女的。好，我们再打开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第一处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一经弟兄带领我们读了这个第二十六节，我要从第二十六节再读一遍，读到第二十八节，读到这个后面一起这三节的经文请听我读一遍，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我们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也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愿主你向我们讲话，愿主你以你自己至圣的真道来光照，来指引我们，开我们的心窍，也来坚固我们已经蒙恩得救我们每一个人信仰的根基，更愿主保守带领我们，在你自己的爱里面，我们能够心被恩感，我们能听了明白，能存记在心，不断的来思考，认识主你是我们的大祭司，原是合宜的，你也是在至高的圣者，却愿意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好叫谦卑的人的灵能够得着苏醒。恩主，我们愿你来苏醒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这样祷告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刚刚读希伯来书第七章，大家读了我不晓得你的感受是怎么样，这一段经文你读了之后会从你的内心的深处油然升起 一种敬畏 敬虔的心。为什么？因为他讲到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一位中保，有那位大祭司啊，中保啊，就是中间人的意思。他把我们带回到这位至高的主宰、至大的上帝的面前，又能够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各样的福分带给我们。这就是那位中保所扮演的角色。这位中保是怎么样的一位中保呢？你读了之后，你一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从内心的深处你就注意到这一节很庄严的。这一节里面讲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严肃起来，因为他提到说，这样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这样的一位大祭司，这样的一位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加上我们刚刚也读了这个以赛亚书第57章啊，那个我们之后我们就会谈到了啊。我们有一个顺序，先从希伯来书第7章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来思考，先带我们入门，慢慢我们等会会讲到以赛亚书第57章第15节那段经文里面的含义的。不管怎么讲，这两节经文、这两段的地方所写的都告诉我们，他都要告诉我们，从不同的角度、从不同的管道、从不同的层面介绍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好像这边告诉我们他是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他要告诉我们这一位我们的主、这一位中保是怎么样的一位中保。而以赛亚书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从另外一个思索的这个途径告诉我们说，他是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这一位主宰、这一位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一位至存永存的上帝，是圣者、是永恒者。但是呢，他说他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却愿意他的心灵呢，也愿意住在那些心灵痛悔者的里面。好像原先读前面一段把我们带回到那至高之处，带回到天上的天、天上的天的天，好像带回到那个地方。但是转眼之间他又引导我们，让我们认识原来他乐意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坎里面。他这里说他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这两段经文你读了之后啊，你会感觉到把我们的这一位主、这一位主宰、这位圣者、这位永恒者、这位至高至大的这位上帝稍稍介绍了一些，让我们能够体会到有一种很庄严肃穆的一种心情油然而生在上帝的面前。那这一面讲到了，特别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我们的这一位中保是怎么样的一位中保呢？是圣洁。他面对这位圣洁的主、永恒圣洁的主、名为圣者的上帝，他自己是圣洁的，是那圣者、永生上帝的圣者，他是没有邪恶的。这表明他对我们与他所眷顾的人，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世上这些存活着这些人，他对着我们他的心存着的是善，里面没有任何不善的意念动机在他的内心里面，没有邪恶。那么他自己呢，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有的时候我们看有很多民间信仰 看很多他们逢年过节他们所有了各样的一种他们的拜拜的仪式，你会感觉到他们存着一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莫测，没有办法明白，一心一意想要来讨好，讨好他所跪拜的那个对象，那个偶像，希望从他那边得着好处，可能得着财啊，可能这个所谓的这个酒色财气这个各方面啊，希望都能够发达，能够顺遂，能够心想事成。但是他们没有任何的把握，他们完全彼此之间没有所谓的上帝的启示与我们来寻求明白他的心意的这样的这种人格际位格际之间关系的建立，他们从来没有的。可能心里面还存着有什么，还存着不知道到底我所拜的这个对象他向着我的心是什么样，这是人在脑海里面所想象的了。你听那个故事，你听这个传统里面所让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啊，在这个印度教里面，唐牧师曾经讲过，在印度这个 Borobudur 那个是个很大的用石头所建起来的印度庙，它里面一共有三座，因为印度的神有三座，一个 Brahma 创造的神，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是这个 Vishnu， 还有一个呢是 Shiva， 这个是毁灭之神，是他们所认定的毁灭之神。结果呢，人不是来创造，人不是来敬拜这些印度教的信徒啊，或者是各处的所谓的善男信女，他们来 pay tribute， 他们来送礼物，他们来敬拜，最最得着善男信女来敬拜的对象是什么？是 Shiva， 是毁灭之神。为什么？因为人知道他的可怖、恐怖、可畏，因为他的心里面所存的，他们惊惶。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不一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这么一句话，事实上这一句话也相当的宝贵，不论是信主的，不论是还在寻求在听到的人，你听的这一句话你记在你心里面，对你也带给你莫大的安慰。我们来看一下，在耶利米书第29章，在旧约耶利米书，我们刚刚翻到的是以赛亚书咯，以赛亚书之后就是耶利米书了，你翻过来看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这是一节很宝贵的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圈点下来常常背诵，提醒我们，帮助坚固我们。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呢？耶和华上帝第一人称的口吻自己所讲的话，在旧约耶利米书里面，耶利米书就在以赛亚书的后面，耶利米书第29章第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呢？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如果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找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样宝贵的恩言值得我们好好把它圈点下来，画下来，更重要的把它记在脑海里面，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上帝向我们所存的意念。所以这一位他是圣者，在上帝这位圣洁的上帝的面前，他自己就是永生上帝的圣者，他没有任何的邪恶，向着我们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没有任何降灾祸的意念的意思，他也乐意人到他的跟前来祷告，来寻求他，他给了应许，专心祷告寻求的必寻见。他自己呢是没有玷污，无瑕无疵，那完全完美真正的典范。所以圣经上面讲到这样一位大祭司，这样一位大祭司在我们与上帝之间，要 把上帝的意念向我们显明，要把上帝的应许能够应验，能够落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要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厚厚能够赏赐给我们，也引导我们能够回到这位主的跟前，这位永生上帝的跟前。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让我们每一个人读了一定受到很大的感动，很大的鼓舞，这样一位。但是呢，这一位大祭司迥非世人，与我们完全不同。为什么？因为他这边提到了说，他是远离罪人，高过诸天。马上这两句话是又伟大又带来很大的让我们的困惑。你说我刚刚花了很大的力气要想办法要来说服大家，这两句话我们读了带给我们很大的感动，让我们有一种肃穆，一种庄严的一种气氛里面，我们来存着感恩的心来领会这两句话。但是为什么又带给我们很大的困惑呢？的的确确带给我们困惑。我记得十多年前，快二十年前，那时候我在北美，我在西雅图 sabbatical leave， 我们跟弟兄姐妹，在当地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一起，我们就成立了一个查经班，在那边大概只有八个月的时间而已，八个月的时间还不到，认识的一些组里的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就一起，我们就有一个聚会，有一个查经班，有个团契，决定我们读希伯来书。那时候读希伯来书就读，诶，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第一个感受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很受感动，这样一位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为什么？因为他圣洁，因为他没有邪恶，因为他没有玷污，没有瑕疵。但是你读到底下，你会慢慢慢慢把你的思路啊，就引到一个地步呢，说糟糕了，这样一位圣洁，这样一位没有瑕疵、完美、无瑕疵的，又远离罪人，又高过诸天，那我们怎么亲近他呢？那我们怎么到他的跟前来呢？怎么会说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与我们是合宜的呢？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体会到像我这样的一个慢慢的思索所引出来的另外的一个转折，另外的一个问题了。这样的一个大祭司，上帝与人之间的中间一个代表，一个中保，但是圣经上讲远离罪人，高过诸天，那他怎么样来代表我们？那他怎么样能够真正把使我们与他亲近，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跟前？所以这里面就引出了另外的一个问题来了。我们盼望有一位中保，不是高不可攀，不是没有办法能够接触到他，我们盼望能够他就在我们的身旁，他就能够牵引着我们的手，拉拔着我们，督促着我们，鼓励着我们，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跟前，是不是？我相信你如果在学校里面啊，你是这个新生，你是低年级的，你就盼望有所谓的高年级 senior 的这个学长呢，用这样的方式，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你。你功课上面有什么不会的东西，他能够来教你。那他如果离得远远的，这个远离罪人，高过诸天呢？高班就在这个高层的地方，低班就在低层，有两边不相来往来，那没有用啊。你如果初到一个公司，到一个工厂，到一个行号里面开始工作，你也盼望老资格的人，有老经验的人做你的 mentor 啊，就好像做你的导师一样，他能够提醒你，他能够鼓励你，他能够教导你。我相信我们生活这么长的一段年岁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碰到像这样的人啊。用我们的俗话讲，这些人可能就是你一生当中所碰到的贵人哦。因为这些人他提醒你，这些人他栽培你，这些人他 指点你，改正你的错误。这些人指引你前面，你抓到重点，能够不要跑冤枉路。我们都盼望有这样的人，但是如果远远在上，远离我们，那这样的话有什么用？你就会感觉到说，那这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在写到这边的时候，他说像这样的一位大祭司怎么会与我们合宜呢？怎么会？所以这里面就引到另外一层的思考里面去了。我们就要来明白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啊，或者是历史上的人物，我们也都听闻过像这样的故事。有的人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跟大家一起，但是他到了某一个位份的时候，他认为呢他要保持他的某种的尊严，他就跟底下的人要分开来了。你知道历史上面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人物啊，这个人很了不得，他的名字的封号后面就有一个 The Great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的出身呢，并不是他当然是王子了，但是他的出身呢，是带着有一些这个问题的，因为他母亲怀孕了，生了他，但是有人怀疑说他很可能是私生子，不是那个腓力大帝啊自己亲生的。那么他的母亲呢？就一直要说服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他说我怀你啊是宙斯神的、啊、这个希腊的那个神明啊使他怀孕，所以你是特别的种哦。那么就一直灌输。那当然亚历山大他从小他也蛮聪明，可能什么呢？可能就是所谓的孤臣孽子啊，我们华人古代所讲的孤臣孽子，操心也为，虑患也生，所以他能够通达，他很有智慧的，他很有胆识哦，他慢慢崛起了。那么他带兵打仗当然很有一套，他到处跑啊，跟他的部下是打成一片的，他跟他的部下打成一片 buddy buddy 的啊。有的时候这个主帅跟底下他的重要的部将能够打成一片呢，没有任何的架子，没有任何的距离，上下一心打仗所能够发挥出来的那个力量战力，那是很了不得的。所以他所向无敌啊，所向披靡。但是他自己内心里面他一直记得他母亲跟他讲的，等到他打到了埃及之后啊，他就刻意自己一个人，不带了其他的人，其他的人都在外面等，他跑去求见埃及他们的信仰里面的大祭司。当然这就是古代民间的那种信仰，不是纯正上帝启示的真道，不是。埃及有各样的神明，埃及有他们自己的宗教，有他们的所谓的大祭司，他就特地跑去求见这个大祭司。为什么？因为他要希望大祭司亲口跟他肯定他是龙种，他是不同的啊，他是什么半人半神，因为希腊的神话里面是半人半神合在一起所生下来的。这个我不晓得埃及的大祭司他的存心怎么样啊，因为他们是被征服者嘛，被征服者他如果讲说你不是，我看他脑袋就搬家了，所以他就讲了，就 confirm 你的的确确是。哇，这一下回来之后，亚历山大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变成什么人呢？远离部下，高高在上。为什么？ I'm different, I'm somebody， 你们呢凡夫俗子，我呢不同。这样子就带来了另外的这个亚历山大带兵这个军队的这个情势。你看到没有？人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落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心里面总想着一旦登基做了天子，中国古代太多这样的例子了，马上翻过来他就开始担心原先跟他一起穿着同一条裤子一起打仗一起逃难一起这个吃那个锅巴饭的那些底下的部下，原先大家巴蒂巴蒂一起的，一起共患难打天下，现在不同了，我只有一个人可以坐在这个金銮殿上面，那他就开始用另外的眼光来看这些人了。是不是你在背后有任何的阴谋？ 像取我代之呢？啊，那完全不同的了，就变成人以前大家生活在一起，住在同样的帐幕里面，这个营盘里面，现在呢不同了，你住在紫禁城里，我们不能够仰视你，要跪拜你。诸位，这边讲到了远离罪人，高过诸天。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疑问。那我们从这里，你就要慢慢来看得出，为什么我引第二处的经文，引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我们要怎么样来明白啊？这一位从他的身份，从他的生命的本质，从他的完美，从他的圣洁上面来讲，的的确确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他不能够与我们一起混杂，不能够像我们一样被罪恶玷污，被软弱给捆锁，陷溺在我们的情欲当中，不可以的。但是他又怎么样能够真正成为我们合宜的大祭司？到底我们所宣扬，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你把以赛亚书57章第15节配合在一起看，你好像豁然就领悟过来了，你豁然就把原来的那些疑问就把它一扫而空了。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原来这一位在至高之处，那名为圣者的那永恒的上帝，永恒者，他却乐意啊，他与心灵痛悔的人居住。你把这两节配合在一起，你要来思考，那么这一位大祭司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这一位大祭司，我们的中保，能够把我们带回到上帝的跟前，能够把上帝的应许，把上帝的这个恩典能够带到我们身上的，是怎么样的一位？你就不得不面对我们现在马上啊就要迎接来的这个圣诞佳节了。各地圣诞的气息特别浓厚，我相信在新加坡还比别人要早一点啊。有的时候我们古诗里面讲说，春江水暖呢，谁先知呢？啊，鸭先知，因为鸭子在水里面滑，说春江水暖，哦，他第一个感觉到的啊。那你说圣诞的气息谁先知？我相信东方人先知啊，因为东方人看到心就先跑去了吗？那是古代，现代呢是张灯结彩，在北美多半都是过这个 Christmas， 过那个 Thanksgiving， 他们的 Thanksgiving 刚刚过了啊，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四开始过他们的感恩节，通常都在感恩节要预备过感恩节之前，他们才开始有那时候所谓的佳节的气息啊。但是新加坡10月底已经开始，你看那个乌节路就把那个旁边给塞起来了，开始布置了啊，年年都要想一些新花样出来啊，今年弄的还真的是很不错的啊。我不是旅游促进局里面的人，哈哈，不过大家可以去那边啊，这个溜达溜达啊，也是散散心啊。不过你不能够趁着周末晚上去，那急死了啊。很早就有这样的一个气息出来，告诉我们圣诞佳节来了。那我要从这边我们来认识真正圣诞佳节的里面的含义。圣诞佳节其实就是这一位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成了肉身，成了人，他到世上来做人，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在我们当中。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所宣扬的福音，怎么样这位至高的圣者，这位永恒至大的上帝，他与忧伤痛悔的人来同居呢？最具体的，我们不需要来长篇大论，我们来辩论，我们来讲解，你就看耶稣基督，你就看这一位成了人到世上来做人的这一位上帝的儿子，这一位大祭司，我们这一位与我们合宜的大祭司是怎么样的一位大祭司呢？ 是他与上帝同等，但是他不以与上帝同等为一种好像一种骄傲夸耀，就与世人隔离，人好像不能够仰视，人好像不能够靠近，不是这样的一位，而是他主动进入到我们生活的疆域里面。所以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进入到我们里面来，这是进入生命，进入我们的生命的主，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把我们带进到他自己的生命里。的的确确，这一位大祭司与我们是合一的，因为他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圈里面，他进入到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他愿意在忧伤痛悔人的心灵里面跟我们一同居住，他愿意把我们真正带回到上帝的跟前，他愿意把所应许的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他进到我们里面，好使我们得着上帝所应许的永恒的生命。哎呀，你这样明白了，你就知道这一位大祭司是与我们合一的。你能够想象吗？高过诸天，住在至高之处的，却转眼愿意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我们短暂，我们不完美，有邪恶的念头，有情欲的捆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原没有任何的资格，但是他愿意跟我们一样来到我们当中。圣经上这样的经节多得不得了，我只不过单单略略举了这两处而已。你说还有什么经文？当然有，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上帝的永恒圣者，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所有的使者都要敬拜他，所有上帝的使者都要敬拜这位神的儿子，永生上帝的儿子。那这样的一位他远超过天使，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他却愿意到世上来做人，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讲到的，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也引用这一段，他在哪里引用呢？ 在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面他就直截了当他就提到了这一位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来看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小字呢有另外一个翻译法，是暂时比天使微小，暂时比天使原是超越的那一位，但是他愿意为了什么？为了他要与我们同在，为了要把上帝的恩典带给我们，为了要把我们能够带回到上帝的跟前，所以他自己亲自来成为人，像我们一样，好像有血肉的身躯，到一个地步他的地位上面都好像暂时比天使都要微小一点。圣经上面还有在希伯来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他讲到他的形容呢，枯槁，他没有什么家型美容，看到的人也不会羡慕他啊。我们今天逐日学我们还提到我们的人体的构造，我们整个万物的这个树枝的这个距离的这个比例啊，叫做黄金分割啊。你知道这个，你如果做过海报的人就知道，那个海报啊，你不能够随随便便长宽的乱剪一通的啊，你变一些花样，那个看久了不耐看啊。你知道那些伟大的建筑啊，他们的那个比例啊，就是那个黄金分割的比例。你要能够耐看啊，那个人长相要能够耐看，就必须要有黄金分割，那才变成所谓的 model 那种模特儿啊。耶稣基督他来，他是创造的主宰，我相信他如果要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俊美的人，一定是很容易的嘛。他自己原创，他是设计者，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他没有家庭美容，看到他的也不会羡慕他。他愿意啊，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比天使暂时微小一点，甚至到一个地步受死的苦，因为受死的苦为我们得回尊贵荣耀。诗篇第八篇里面讲，他说世人算什么啊？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但是上帝却眷顾他，
你如果把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讲的上帝所造的天地，所铺设的月亮星宿，指头所陈设的这么大的一个浩瀚的宇宙一说，说到人算什么，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承认我们算什么，这么一点点鸟沧海之一粟啊，鸟沧海之一粟，我们好像那个浮游在天地当中的那个小飞虫一样。但是圣经上面讲说，上帝并没有藐视我们，反而是我们藐视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做人的时候，我们藐视他，他没有藐视我们，他眷顾我们，他使我们呢能够有荣耀尊贵为冠冕。但是谁能够，谁真正有资格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得回赢回荣耀尊贵的冠冕？没有任何人。这一位成了肉身到世上来做人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不是凭着什么样的这个身份地位，什么样的权势权柄来得回，不是，受死的苦为我们尝死味。这句话希伯来书里面充满这样的经文，每一段经文你如果细细咀嚼思考啊，你心里面受到很大的激动，很大有那种安慰，有爱的那种甜美甜蜜在里面。为什么？因为你读了之后你才明白，你才了解我们所介绍所信靠的这一位宗保，这一位大祭司，他为我们尝了死味。换句话讲，他愿意站在我们的地位，特地来为我们死。耶稣基督的降生与我们的降生很不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计划我们自己的生，对不对？我们都说我们生在哪一个时代，生在哪一对这个父母亲的底下，哪一个家庭，是你计划的吗？是你能够选择吗？没有。但是耶稣基督的降生是从永世里面上帝就已经定好了。你说我降生下来，我生下来就是要好好的活，就是要好好的大声拳脚在这个天地之间呢，要来驰骋一下啊，看看我的本事。从来没有一个人说我生下来我预备我就是准备要死的。但是耶稣基督他生下来，他说他感谢父上帝，因为为他预备了身体。什么意思？就是他要为我们受死的苦，他要为站在人的地位为我们尝死味。所以耶稣基督的身上每一件事情，从他的降生到他为我们死，每一件事情你仔仔细细去思索，你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位大祭司与我们是合一的，与我们是合一的。包括他圣洁，没有邪恶，没有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为什么？因为他要以一个完美的祭来成就完美的救赎，一次的献上要奠定永远赎罪的功效。但是他并没有撇下我们，他并没有丢弃我们，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或者是我在别的地方讲，没有在大家当中提到，在福音书里面有这样一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到对面去，搭了船到对岸去，去哪里？去格拉森。格拉森那边呢，有养猪群呢，2000头，那一定不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是外邦人，有一些希腊的后裔，有一些当地的人，所以他们群居在一起，他们会养猪，犹太人不会这样子，就好像回教徒一样，他不会住在养猪的这个猪群旁边，他已经跑走了，不是把你赶走，就是他自己跑掉啊。那耶稣基督吩咐门徒们要渡到那边去，到那边去，结果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被群鬼附着的一个人呢，跑来跟耶稣对话。耶稣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群。”哦，你听了真是，你不要说群了，一的话你都毛骨悚然了，更何况是群呢？吓死掉了，对不对？我相信那时候的门徒啊，都玩起老鹰捉小鸡。为什么？他们都跑到主耶稣的后面去了，吓死了。这么样一个青面獠牙的啊，骨瘦如柴，行尸走肉，而且呢又尖声嘶喊呢啊，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 与我有什么相干？那不吓死了吗？结果两鬼入猪群，两千头的猪啊，狂奔投崖，溺死了。我们读那段故事，通常都是被这个场景给吸引住啊。但是事实上，它那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事情，是格拉森的人呢、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跑来了。大家跑来啊，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下逐客令哦。第一件事情是请主耶稣说：“你赶快走吧，你赶快走吧。”为什么？你才来啊，才踏到我们的岸边，我们两千头猪就不见了。你如果进到我们的镇里面，我们可能两千栋房子都垮下来。所以他们吓死了，他们请主耶稣走。你看，主耶稣好不容易折腾了大半夜，因为为什么？他们搭了船，碰到大风大浪，门徒们吓死掉了啊！门徒们老实讲，受了惊吓太大了啊，因为吃了好几斤。因为耶稣呢，他整在那边睡觉的，他被叫醒了啊，到那边都还没有好好坐定，结果下逐客令，耶稣转头就走了。这也是让我们有时候百思不解的啊。别人这么样没有礼貌来跟你讲说你是不受欢迎人物，耶稣也就认了，耶稣也就听了，走了。那个被医好被救回来的，这鬼被赶走的那个连个名字都没有的人呢、啊，他心里明白过来，完全变了一个人，回复到一个有尊贵有荣耀的一个人性。他穿的衣服原来是赤身露体，安安静静坐在主耶稣的脚旁，他求耶稣，他主啊，容许你，允许我，请你允许我跟着你。我相信如果换作是我们，我们也愿意，我们也求啊，求主啊，我如果跟你在，你走了看不见了，他又跑回来怎么办？不吓死吗？那最好是能够跟着你，紧紧的拉着你啊，好像我们小鬼头小孩子睡觉的时候，有的时候睡在妈妈身边，他抓着妈妈，抓着妈妈的手，抓着妈妈的衣裳，哎呦，好像这样才睡得着。为什么？有安全感嘛。结果这样一个很合理的请求，耶稣拒绝了，很无理，很没有礼貌，很粗鲁，请耶稣走，耶稣反而接受了。所以你这样看哈，那么到底是谁抛弃谁？他们拒绝了主耶稣，主耶稣离转身走了，主耶稣也抛弃了格拉森人。没有，格拉森拒绝了主耶稣，主耶稣没有抛弃格拉森。你说哪里看得出来？因为他吩咐那个心里明白过来的，被原先被群鬼附着的人，他跟他讲，他说你回去告诉你的亲人，告诉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家人早就把你一笔勾销掉了，不存指望了，以为你就是死的，活的脏的死的，没有指望了嘛。但是现在你回去告诉他们，上帝在你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做了何等大的事。这个人就回去了，回去不但在他自己的街坊邻居那边传，圣经上面还告诉我们，他就把福音传遍了迪加波利 Decapolis 那个地方，那个大的地区叫迪加波利。哇，我是很佩服，我很佩服这个人。虽然他只有一篇信息，我相信他传来传去大概就是一篇信息，但是他这篇信息很了不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息有很多是抄来的。你听我讲，你一定说啊，这个唐牧师讲过了啦。我也承认，我有很多其实从唐牧师那边得来的灵感，从唐牧师那边拿来的例子，很多是这样子的。我们读，我们听，我们有很多讲章，不稀奇。为什么？有很多是别人的，我们 adapt 过来。那个人呢，只有一篇，那个人只有一篇信息。那你说，哎呀，什么了不得，一篇而已。但是他那一篇是他 first hand， 真正他自己亲身生命里面的经历，最实实在在的，对他来讲最宝贵，对他来讲真正的改变，你生命的能力，那个改变的大能，上帝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他那篇很宝贵，他就传遍了迪加波利。你看到没有？格拉森人拒绝了他，拒绝了主耶稣，主耶稣没有抛弃格拉森。同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位主，虽然我们不认识他，虽然我们 污蔑他，藐视他，拒绝他，但是他没有拒绝我们，他没有藐视我们，宁愿到世上来，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宁愿到世上来受人轻看，没有加薪美容，没有人羡慕，我们看了他也不会被他所吸引，还以为他被上帝击打。但是这边讲，他说他受死的苦为我们赢回尊贵荣耀，这样一位上帝，你要问我们信谁，我们信什么，是怎么样的一位，是那一位愿意给我们有忧伤痛悔的心灵，而且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主，是圣洁的，是向我们存着善的意念的，是完美完全真正有资格在上帝面前来代表我们，为我们还债，这一位，这是圣诞的信息，道成肉身到世上来，把他的恩典跟真理带给我们，把上帝的荣光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够透过主耶稣基督能够回到上帝的跟前，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正见到上帝的荣耀。我也盼望啊，在我们当中有一两位上帝吩咐我们，因为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也设立了那真正救主，就是耶稣基督，来成就救恩，来呼召人回到他的跟前。所以圣经上面讲说要吩咐各处的人，我就凭着上帝在上帝面前我们传讲他的道的这个身份，我吩咐诸位要回到耶稣基督的跟前，来认识他，来寻求他，来依靠他，来求告主的名，就必得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诗人在过节在庆祝，我们要回到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明白主你所带给我们的爱，你自己所预备所成就的救赎，到世上来做人，与我们一样取了血肉的身躯，也被试探而受苦，甚至为我们受死的苦，为我们尝死味，为我们得回荣耀尊贵，把我们带回到天父上帝的跟前。愿主你这样的恩典，这救赎的恩典，这救赎的时刻，今日这个时刻也临到我们当中，那些还在寻索，那些还没有下定心智要跟从主，要接受主的，我们愿主你开心窍，开我们的心窍，进到我们的心里，愿我们都能够向主说，主，我愿你来，我愿你住在我的心灵里面，给我们忧伤痛悔的心灵，因为这是主你乐意居住在我们当中的环境。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